月光下的凤尾竹。李经纬是湖城一中的语文老师，还兼任高三一班的班主任。李老师今年不到30岁，书教得棒，对学生也和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眼看着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李老师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向教室里行着注目礼。他在看学生们上自习课呢，教室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钢笔划过作业纸的刷刷声。同学们都全神贯注地埋头在做课堂练习。可就在这时，李老师突然发现坐在第二排的梅婷婷竟用直尺在捣他前面文修竹的后背。文修竹回头看他一眼，没说话，顾自回过头去做自己的练习。可梅婷婷不甘心，又扯文修竹的长辫子玩，弄得文修竹直皱眉头。静悄悄的教室里居然传来梅婷婷嬉皮笑脸的声音：文小姐，你上清华北大是打了包票的，还那么用心干嘛呀？李老师很生气，这个梅婷婷仗着她父亲是县委书记，从没好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总是这里捣捣乱，那里制造点小麻烦。李老师忍不住走进教室，对梅婷婷说：
梅婷婷，你自己不认真做练习不说，怎么还可以影响别的同学呢？你出来一下。
同学们猜想梅婷婷被李老师这么叫出教室，免不了会挨一顿训，就纷纷朝他扮鬼脸。可是梅婷婷却根本不以为然，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趁李老师不注意，还回头朝他们做怪样。教室外西拐角的竹林里，凤尾竹一片葱绿。李老师把梅婷婷叫到竹林边，耐着性子语重心长地对她教育了一番，直到这节自习课下课了，才让她回教室。可谁知梅婷婷根本没把李老师的话听进心里去。回到教室里，她发现同学们都瞪眼看着她，于是便故作神秘地说：
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同学们好奇地问他。他说：
告诉你们，李老师站在月光下的凤尾竹旁，像刘德华似的酷毙了。
一席话使得同学们哄堂大笑。马上第二节晚自习课的上课铃响了，同学们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教室里顿时恢复了宁静，大家一个个又开始埋头做起了练习。李老师背着双手在同学们的一行行课桌间来回巡视着，一切都很平静。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竟发生了一件令谁都想不到的事情。一向不惹事的文修竹突然回过头朝正在做作业的梅婷婷大声嚷道：
梅婷婷，你为什么老是干扰我学习？
梅婷婷被文修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惊呆了，平时的伶牙俐齿这会儿全不知跑哪儿去了，只会傻傻地看着文修竹。同学们也愣住了，文修竹平时是班里出了名的乖乖女，今天为什么突然会发这么大的火气？在李老师的印象里，文修竹从来没有和哪个同学吵过嘴、红过脸，甚至都没和谁大声说过一句话。平时梅婷婷欺负他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他都没说什么，怎么现在突然怒发冲冠了呢？李老师觉得很奇怪，他认为这里一定有原因，于是便走到文修竹跟前，用尽量温和的口吻对他说：
梅婷婷同学已经被我批评过了，我们相信她以后不会再干扰你的学习了。
大概文修竹还是第一次被大家的目光聚焦吧，他满脸臊红地坐在那儿，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过了一会儿，大概是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只见他两眼逼视着梅婷婷说：
李老师，我要梅婷婷同学当面向我道歉。
李经纬一愣，想了想，轻声劝他道：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不行，我一定要他当面向我道歉。 温修竹坚决地说。这时教室里响起了嗡嗡声，有的同学悄声说，
都到毕业分手的时候了，大家同学一场，何必为这点小事儿把关系搞得这么僵，至于吗？
有的同学说，
文修竹也真是不知好歹，去年春天得了贫血病，是谁大袋小盒的提着营养品去给他补血的？
于是就有声音应和道，
就是嘛，当时梅婷婷还对文修竹开玩笑说，叫他安心补身体，反正那些东西都是他爸腐败来的，民脂民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文修忠当时还感动得直哭鼻子了呢，
怎么现在说变脸就变脸了？这些话李老师都听得清清楚楚，文修竹当然不会一句也听不到。被同学们这么一说，李老师也感到文修竹有点不近人情了，可文修竹却依然板着脸，坚持着一定要梅婷婷当面向他道歉。出乎意料的是，一向吃软不吃硬的梅婷婷此刻居然让了步。他低着头坐在那儿，轻声说，
文修竹同学，我错了，我向你保证，今后一定不再干扰你的学习了。
梅婷婷的话刚说完，教室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李老师知道，这掌声既是对梅婷婷道歉行动的赞赏，也是对文修竹这种近乎不通情理举动的不满。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事情还没完，文修竹还是盯着梅婷婷不依不饶地说，
大家见过有坐着道歉的吗？梅婷婷，你必须站起来向我道歉。
文修竹这话一出口，教室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起来，同学们都紧张地看着梅婷婷，担心他们两个人会吵起来。可是梅婷婷竟然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她真的站起来，把自己刚才向文修竹说过的道歉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这下总该可以了吧？谁知文修竹还是气呼呼地瞪着梅婷婷，丝毫没有息事宁人的意思。李老师觉得文修竹这么做实在太过分了，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因为学习压力太重，心理上出现了问题。他让梅婷婷坐下，然后拍拍文修竹的肩，轻声说，
你出来一下，老师想和你谈谈。
文修竹终于没再说什么，低着头跟着李老师快步走出教室。来到那片竹林边，这时候月亮就像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盘，如水的月光瀑布似的倾泻下来，凤尾竹在微风中刷刷地响，晃动的竹影应和着天籁之音婆娑起舞。李老师和文修竹这一对师生站在月光竹影里，竟然一时无话。沉默了一会儿，李老师开始严肃地批评起文修竹刚才在教室里的表现来。而文修竹呢，此时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时乖乖女的模样，低着头咬着便烧，一声不吭，和刚才的泼辣样子根本就是判若两人。李老师看着站在眼前的这个女同学，关切地说，
修竹，可能你心里压力太大了，希望你能够赶快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文修竹抬起头，乌亮的大眼睛直瞪着李老师说，
李老师，你是不是怀疑我精神有毛病？
李老师连忙辩解，
傻丫头，我是那个意思吗？
文修竹一听，眨眨大眼睛，一撅小嘴儿说，
这还差不多，李老师，你还有什么教诲吗？如果没有，我回教室里去向梅婷婷道歉了。
李老师没想到文修竹的态度会变化得这么快，他摇摇头感叹着说，
你们这些女孩子，一会儿恼一会儿好，真叫人猜不透你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文修竹抿嘴一笑说，
那你就别猜呗。
说完噔噔噔的就往教室跑去，那轻盈的身姿就像一只从月宫里下凡的玉兔。这段小插曲很快就被紧张的应考生活冲淡了，大家甚至都来不及关心梅婷婷和文修竹后来究竟和好了没有，一个个都埋头于自己的复习迎考之中。黑色的七月终于过去了，除梅婷婷名落孙山外， 高三一班其他同学大获全胜。考入清华北大的不乏其人，文修竹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梅婷婷将来的路早有人替她铺好了。同学们还没到大学报到，她已经去上班了。想着全班同学都能各得其所，李老师笑得合不拢嘴。一晃十年过去了，时间真是过得快啊。十年之后，高三一班的同学们都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梅婷婷当上了县里最年轻的副县长，文修竹也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学位。这一天，已经步入中年的李老师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是文修竹打给他的。电话里，文修竹问李老师：李老师，你还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吗？
十年前？
李老师犹疑着问。对，就是那个明月朗朗的晚上，在我们教室外西拐角上的竹林边。
竹林边？
李老师脑子里一头雾水，他向来喜欢在那里找同学谈话，所以此刻文修竹提起竹林边，他一时根本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只听文修竹在电话那头轻轻笑着说：李老师，就是我非要梅婷婷向我道歉的那个晚上呀。
哦，
李老师说，
那天的事儿啊，我怎么会不记得？我一直琢磨不透你当初到底是为什么呢。
文修竹沉默了会儿说：李老师，现在我给你解开那个疑团吧。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亲的缘故，做了你的学生之后，我对你从敬重、依恋，到有了一种说不清的特别的感情。但我拼命告诫自己，这是不现实的，我不能给你的家庭生活带来一丝动荡。就这样过了三年，一直到毕业前夕，想着自己马上就要从你身边远走高飞了，可还从来没有听你跟我说一句悄悄话呢。我心里突然觉得很伤感。那天晚上，我看见你找不守纪律的梅婷婷谈话，就决定演一场蛮不讲理的戏。我就是想让你把我叫出去和我说说话。后来在月光下的竹林边，你叫我修竹，叫我傻丫头，你不知道，我当时幸福的都快晕过去了。李老师，我就是想用那种方式来给我少女的初恋做一个了结。文修竹平静地说着这番话，可是李老师握着话筒的手却微微颤抖起来。放下电话后，李老师不由想到了梅婷婷。这个文修竹出了这么个主意，让梅婷婷受了多大的委屈啊！自己这个当老师的得替文修竹向他道个歉。电视台每天播出县里的电视新闻，里面总少不了梅婷婷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严肃面容。李老师常常对着这些画面发笑，感慨当年的这个小梅婷婷现在居然成了县里一本正经的大人物了。在现场宽敞气派的办公室里，梅婷婷亲热地叫着当年的老师，可谁想当李老师直截了当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竟朗声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梅婷婷对李老师说：李老师，你不用道歉的，其实当时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一手策划的，我和修竹是好朋友，我知道他的心事。梅婷婷说这番话的时候，靠在黑油油的皮沙发上，眼睛里充满着无限深情，仿佛一下子就沉浸到了十年前的往事之中。他嘴里不住地喃喃道：年轻真好，年轻真好。此刻梅婷婷的脸上浮起了李老师久违了的当年十分调皮的神情，一如十年前的那个假小子。李老师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月光下凤尾竹在微风中发出的刷刷声。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Thank you.